我有个事儿不得不说，理不清楚。
姐，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葵花宝典之我不理解。哎呀，又来了一个新系列，我真的是最近这几个事儿都捋不清楚。
这是不是你说就隔了一个例假的时间，就是脑子都不够用了，是咋回事啊？
对，脑出血现在。
但是确实这半个月过得也很精彩嘛。
我太精彩了，层峦叠翠。
我是这个情绪
跌宕起伏，
对，但是其实总体来说还是平静的，虽然有一些、
对对对，
大家我不知道你有看我朋友圈，我觉得
有，
对，有可能也有粉丝加我朋友圈的也有看到过，好几个人在点赞呢，
是吧？
对对对，
是，
确实是不太理解，
对，
嗯，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新型的不理解故事，
对，
我先抛出这个主题，大家在后面逐一再听故事，可能也串不起来故事，就是一种情绪不得不去抒发，
这老娘们开始又想抱怨了，你知道吗？
哎，
俩抱怨的又开始。就
找一个由头来说说别人坏话。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归了包齐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不理解确实，我不是说在夸我自己，就是我们不跟能量低的或者是这个就是去纠缠，倒不是说自己能量有多高，但你看以前我如果遇到一些我觉得很不公平或者是不公正的事儿，我会相当之愤怒，我就会出现宇宙警察那一面，我就觉得哇，代表月亮消灭你。
是，
但现在呢，我其实反而不太会有这种情绪，会有那种悲哀，就是真的
从宇宙警察变成宇宙道场，
对，就悲哀可笑。但是呢，你说在听到或者是看到这个事儿的那一个瞬间，会不会有情绪呢？比如说愤怒，会有的，
当然，
但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说那么冲动，或者噼里啪啦去那样去批判，就倒还好，
长大了，
对，
长大
了。但是我没想到那天我那朋友圈发完之后，
引发了很多共鸣。
对，就是你怎么会点赞，然后结果那天你又说咱们录一期我不理解这个事儿，大概我靠，我想说咱俩这个经历也
不
要这么像吧，
真是
连遇到小人都是啊同一时间段。
哎，我真的也不觉得就是小人，我实话实说，就是叫遇见了人
渣是吧？
不就是人，我觉得普通人就是这样的。
对，而且你知道我其实一直也是脑子里面有一个就是憋不过弯儿来哈，很多人都讲说发生什么都很正常，
对，
这个人比如说做一些阿扎的事儿很
正常，
我就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叫正常？就是你要跟我讲人有很多面，他比如说为了自己啊去做这个，就哦，我这多少我能理解一些，但是当这个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或者行为出现的时候，我就有点理解不了了。我认为这个不叫正常，
那叫啥？叫不正常。
对，就有病，就这种人就是有病，就是要被社会淘汰的。哦，我真的是这么觉得。
哦，你真这么觉得？
嗯，
啊，我倒是觉得挺正常的。
那你现在咱俩废话就少说啊，就开始今天就是想要抱怨的，知道大家这个知道
事儿
是什么啊？
我先跟大家说啊，我们这期大概题目我已经想好了，叫做为了做人而做事儿，还是为了做事而做人？
哎呀，鼓掌，这标题真的太好了。因为那天我这朋友圈最后就说了一句，我说好好做个人吧。
这个喂，我先解释解释我刚才的那两个选项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我前段时间出去就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人家就闲聊就问起说你就是离职了很多次，公司啊，变动啊，等等等等，说原来有一个跟国企央企相关的公司你都走了，按说现在这种就是职业环境吧，市场环境，在一个央企里面其实待着很平顺，再加上那段时间也是疫情，你怎么会走了呢？我说我真的不想天天去想怎么做人，太累了。
你这个怎么做人是打引号的吗？
对，就是，所以我才有了、
咱俩确实费不了这脑子。
对，就是才有了这个题目。就是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和事儿啊，就是那种可以简单粗暴的分成两个大类。一个是你为了做好人，就是所谓的人情世故的这个人，你做了一些事儿，你根本就没想做这件事儿，你是为了达到你人情世故的那一面才做的一二三四五，而有些时候 另外一类是你为了做好一件事儿，
嗯，
你的核心目的是你把这件事情做成，
嗯，
所以你才去做了很多人情世故的动作，
嗯，
你才去把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去处理这些奇奇怪怪的人际关系，
嗯，
最终导致能使得你这件事儿做成。
嗯，
我忽然之间发现这个环境下面事儿大体其实就分成这两类。
嗯，对，差不多。
所以我很不理解那些为了做人而做事儿的人。
为了做人而
就是你为了达成自己的人情世故，
嗯嗯，
所以做了很多，
嗯 嗯, 嗯，
其实你并不愿意，或者是你觉得不得不也好，或者是世界的大舆论环境觉得这件事有问题的一些事情，
嗯，但是现在很多人，不管是身处职场也好，
嗯，
就是可能我觉得以身处职场居多吧，
嗯，
或者一些做生意的哈，
嗯，
会不得不
对
面对和处理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
而违背自己的意愿，
嗯，
或者是说去这样去做，嗯，为了做人去做事儿，
对，
嗯，
我觉得好累，这被就这种情况里面的这个过程活得好憋屈，
那肯定的，就是不得不嘛，
啊，
就是没办法，真的，我这几年听到最多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不得不，
嗯，以前我觉得这个只有生病这个没有人愿意啊，不得不，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事儿就是，衍生到其他方面，大家都是很无奈的，不得不，嗯，
对，
就反正挺辛苦的，心确实很累，
是，
嗯，
是，所以我最近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
嗯，
先跟大家讲一讲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事件，
嗯，
这个事件是源自一个男青年，
嗯，
这个男青年其实是一个就是很普通的男青年，
嗯，
他也没有多少你说拿得出手的大的事件呀，
嗯，
或者是说他有多优秀啊，但是也没有那种多低沉，多
就芸芸众生的一员，
哎，芸芸众生的一员，
跟，嗯，我们一样嘛，
哎，用得太好了，
嗯。
然后这个男青年呢，也在普通的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男领导，
嗯，
也很正常的日常生活，
对啊。
然后这个男青年呢，最近面临了一些职场上的变动，
嗯，
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生活中的一环，
嗯，这个很正常，对。
但为什么会有这种职场上的变动呢？
嗯，
是我很难理解的，
嗯。
这个职场上的变动是因为领导的面子导致的。
嗯，什么意思？我就领导的面子啊，嗯，
我简单的说吧，
嗯，
这个职场的内斗跟政治斗争，或者是古代的各种这个帝王将相之间的来来回回的这种战争，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因为核心都是那点玩意儿。我想要，哎，我想要更大的权力，
对啊，
我想要更大的话语权，
啊，
钱财等等等等，
对啊，
所以在一个公司里面，领导层之间一定会为了争权夺势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和矛盾，
嗯，是啊，
也非常正常。然后这位男领导呢，在这个争权夺势的过程之中，跟其他的对立面的对手，
嗯，
或者是说在某一件事情里面他对立面的对手，
嗯，
因为在其他事情上还跟这个人合作，
嗯
啊，在这件事情，在这个发生问题的这件事情上的这个对手就产生了一次巨大的口角和局语，
嗯，
甚至到了拍桌子差点掀桌子的地步，
哦，
啊，就非常激烈。这个男领导呢，最后在那个环境里边的这个土皇帝，
嗯，
嘴下夺得了那场战役的胜利，
嗯，
的转一天，
嗯，
男青年就做了一件下这个男领导面子的事儿。
为什么？
举个例子来讲，这个男领导跟他的对手说，苹果就必须得是甜的，你得种树才能有甜苹果，
嗯，
你想要苹果甜，不能告诉我你只要种出来的苹果就必须得是甜的，苹果想要是甜得先有树，我摘下来甜的给你可以，不甜的我们自己消化，
嗯，
但你不能一棵树上都要我个个是甜苹果
啊，
大概是这么个逻辑
啊。
转一天，这个男青年就塞给领导和这个领导的对立面的这个人手里一人一个酸苹果，
嗯，
说这个苹果啊原来是甜的，
嗯，
但是呢，果农和园丁各种的疏忽，然后没有在意 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天灾人祸啦，虫吃鼠咬啦，这个苹果最终现在目前大概率就是个酸苹果。我现在摘下来这个酸苹果给你看看，现在是酸的了，我也没办法，咱们下一次再等这棵树结甜苹果再说吧。
感觉好像男青年这个做法刚好撞到了枪口上，
对，然后
而且两边都没靠，
嗯，
就都不符合这个领导，两个领导之间的这种意愿和他们一开始的设想。
对，但树是领导种的，
但是领导肯定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啊。
对，
啊，对啊，
对
啊，
所以就是变成了，第一，苹果摘的不是时候，
对啊，
你要么早摘一天，
对啊，
要么树种的不是时候，你可以拦着领导不种树。
对啊，让我觉得我都不会说这事儿。
要么就让园丁去说，但园丁去别的果园工作了，短暂的借调到了别的果园，
这不说不行吗？
不说这个苹果就变成烂苹果了。
那与其那样，还不如让烂了呢。烂了，可能大家就连坐，就好多人，就不只是男青年一个人的事儿了。
对，烂如果是烂苹果的话，可能是果园的问题了。
对啊，
嗯，但这样的话会有更大的矛盾。
那也不用让我，只要不让我自己扛，但就是有叫什么来着，罚不责众，对吧？要么你就是整体大家都连坐，那比凭什么是搁我一个人拿我一个人当枪使啊？
好像当时男领导跟对立面儿最后的争论是，那我们这棵树已经种下来了，这是我们短期内种的最后一棵树。如果这棵树都有问题，我们就把果园停掉吧。所以
这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就是因为手指头疼啊把这个人杀了一样，什么意思啊？就是，
然后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这哪儿不挨着，我都觉得这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而且
死多容易啊。
对啊，这个事儿归根到底其实是因为男领导想要争得这个果园的控制权。然而果园的它的对立面可以叫做果园的资方好了。
嗯
啊，可以简单这么说吧，简单粗暴的说，但果园的资方不想放权给这个果园主。因为他觉得你的钱都是从我这儿来的。所以男领导也很困苦，也一直说什么都不算。男领导就觉得我当这个果园主当的太累了，他就去跟这个果园文化公司老板，就是这个土皇帝地主说，我们这果园这样我就没法当这个果园主，经营不下去了，你得让资方应该只管钱的事儿，只管收益，而不用管我苹果甜不甜。
那结出酸苹果来你承担吗？有损失了，那你是不是 KPI 考核到你这个领导身上呢？
啊，对呀，啊。
对啊，你不可能说你只想要权利，但你不承担责任。
不不，他承担，
他承担什么责任呢？那亏，比如说亏的果园的钱，他给填吗？
啊，不是填不填的问题啊，是，
我就说这个后果，啊。
我知道，但是资方的出发点是，你必须先跟我证明你的每一颗苹果结出来都是甜的，都不会被虫子咬。
那这是资方也扯淡，
哎，
嗯，
我才能让你种树
啊，嗯。那你自己去种，
哎，
你看你，
对对对对，
你要是都能结出来甜的，嗯，我就能。你要是自己做不到，你别以为你出钱，你就是吹牛逼，
对对对，然后
那没有这种事儿，
是吧，
啊？嗯，对啊，有钱多了也不是不缺你这一个。
然后就会说，这个你要是种出来酸的，你自己得承担后果。我们本来就是果园主在承担后果。
是，但他所我觉得所有的前因后果怎么能就是驴唇不对马嘴，搅到一块儿说？
哎，是是是，
这个逻辑就有问题，啊。
哎，你说的太对了。
对呀，啊，这个东西，而且他不是说你找一个人出来背锅这个问题就能解决的，你把果园整个都关掉了，说这个事儿也是能解决的，因为本身他们提出问题的出发点，他们这个因果关系就找错了呀。
哎，然后更牛逼的是因为这棵苹果树快死了，所以它结出来才是酸苹果，因为一直没有人好好的照料这棵苹果树。
问题其实相当之复杂，
哎，
原因也很多，是我觉得是不是不行就重新育苗吧，重新播种吧，真的听着头大，你知道吗？
对，然后这个男青年只是摘了一颗酸苹果，就觉得果树的凋零应该是男青年的责任，而果树的凋零更是因为打了果园主的脸， 所以果园主需要拔连根拔出男青年。
嗯，所以其实就是故事听到这儿哈，就基本上全貌就有了嘛。
嗯，
但那对于我个人，从我个人价值观来讲，
嗯，
就是与其你让我给傻逼去这个打理果园，
嗯，
我宁肯不干。
嗯，
就别侮辱我
啊，
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嗯，
就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换我的话，我会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当然虽然像吃了一个死苍蝇一样恶心，
嗯，
但是职场斗争就是这样嘛。
对，
就是会有一些牺牲品嘛。那我只能说我自己很不幸，也没有多加小心，或者是去想明白人就是中间这个权斗的过程当中，
嗯，
我应该怎么自处和自保，这个分寸拿捏的问题，时机掌握的问题。
对，
那这个就没办法。
说到这儿，其实我都是理解的，不
理
解的在后边。
哦，没完呢，
没完呢
啊！
截止到这儿啊，我是理解的，
我也理解，
我觉得基础的人性就是这样的。
而且说实话，就是插一句啊，
嗯，
我觉得不光是人性的问题，他们总觉得就是这些领导之间，
嗯，
总觉得自己玩得很高明，
啊，
其实个个都是大傻逼，
啊，对对对，
就是他们都不觉得自己的这个言行啊，
嗯，
当中透露出来逻辑点的 bug 和智商低的那种，
嗯，
就还觉得自己倍儿不错，
嗯，
就倍儿，哎呦，真的我太牛逼了
啊！对对对 对, 对，
我就跟好像那钱都跟是他的似的，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那个活儿都跟他的是干的似的，
哎，
其实都不是，
嗯，对，
嗯，然后就我就觉得其实特蠢
啊，
嗯，蠢，在我心里即是坏，啊，嗯，真的。
所以呢，后边我再跟大家讲我为什么不理解，前面这个是故事的大背景，
嗯。
截止到这儿，
正常，我也能理解，
啊，能理解吧，
嗯？
男青年因为摘了酸苹果，
嗯，
所以他要离开果园。
男青年这个傻的点，我也
能理
解，他说明他是一个心思非常单纯，然后没有想太多，
对，就觉得哎呦，这苹果马上坏了，酸了，酸了也是，
对对对，
酸的苹果也是苹果呀，总比烂苹果强，啊。
就他还是抱着一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的
心，万一有人喜欢穿
啊，
喜欢吃酸的呢？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截止到这儿都可以。然后呢，这个果园主男领导呢，就找男青年聊天说，他得解决这个根除男青年的问题啊。
果园主跟谁说？跟
男青年，
跟男青年说他要解决果园主的问题。
不是，果园主要解决男青年的问题
啊，
要去把男青年解决掉嘛，因为他摘了酸苹果
啊，
所以要根除男青年嘛
啊，
就要把男青年从果园赶走
啊，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啊，
跟男青年这个谈心。截止到这儿我也是能理解的，
谈你妈了个别谈，大傻逼。
我不理解的是果园主是这么说的，
嗯，
果园主说呀，去年冬天收成就不好，
嗯，
我们本来就没想种树，
嗯，
但那个时候这个果园还在买其他的小树苗，
嗯，
但是那个然后果园主接着说这个我们没想种树，但是有一些已经种下了的树呢，
嗯，
因为我这个人啊所有的心思都在桃树上，我只喜欢桃树，只擅长种桃树，只能种桃树，所以你们原来遗留的这些苹果树我照顾不了，虽然我是果园主，这苹果树在我的园子里，果园主我也对这个苹果树有责任和义务，这个果园有限公司对果园的收成，对苹果是不是甜也有需求，但是我作为果园主就是管不了苹果树，我只能管桃树。
那你应该走啊，该走的是你啊，不是我呀。
所以呢，
你跟我在这大放厥词干什么呀？
所以我一直潜移默化的想把这棵快要烂掉的因为我没有照顾好的苹果树挪出我的果园，从此我这儿只种桃。我企图转手，但没有人想接手这棵已经被我照顾的快烂掉了的果园的苹果树。你这个时候好巧不巧摘了一个酸苹果
啊，
那你给我讲讲你这苹果为什么摘酸了呀？哦，是这么摘酸的呀，那你就要为酸苹果负责。然后呢就跟这个男青年说虽然这个苹果树要烂了，年前我们就冬天的时候就希望把这些苹果树们都换掉，就不想要这些苹果树，也不想要这波照顾苹果树的男青年了，虽然这个一直没有迟迟的没有做决定，但同时他其实也在新鲜的雇佣了很多照顾苹果树的男青年。嗯，一边说着要把苹果树赶出果园，一边又，
那这个说辞仅仅就是对男青年说的嘛，
所以我不理解，
人家是有自己的打算，这个算盘嘛，他
然后呢就跟这个男青年啊就跟男青年这么说，这个 同时就跟男青年说，你原来啊为这个只有苹果树的果园繁殖过梨树，我们特别认可这棵梨树，但是呢这个梨树在成长的过程中虽然结出了水多果大甜美的梨子，但这棵梨树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遭受过一些小虫子，也掉过一些小梨子，也不是颗颗梨子都是好梨子，所以呢这个梨树当时种出来我就对你有意见啊，所以这个烂苹果树到你这儿呢我也一直不喜欢这棵烂苹果树啊。然后说这个梨树呢公司可能也种不下去了，毕竟我这儿以后可能是个桃园，虽然这个叫综合果园有限公司，但我以后我这个桃树繁殖的这么好，我就想以后只种桃树，桃现在卖的也好。
他说这么多屁话干什么，一派胡言。
而且我这个作为果园主，我也是一个雇佣关系的果园主，
那你们还快滚。
这些桃种在这儿，最后到了他们成熟的季节会不会都留在这儿，我会不会再一直当这个果园主，谁也说不好。那这个酸苹果事件还是需要有一个酸苹果话事人的。
对啊，他说那么多不是想找人背锅吗？
对啊。然后就说这个以后呢你也可以给这些桃树作为我们的施肥方，过来施施肥我再给你肥料钱，你可以过来浇浇水我再给你水钱，如果你在这儿当园丁的话，施肥和浇水就是你该做的事儿，我连钱都给不了你，那不如你当一个这个供应商，咱们还能就是购买一些肥料，购买一些水资源。
他该着外边供应商多少钱他心里没数是吧，还好意思舔着大鼻脸说这话。
然后说这个话都已经聊到这儿了，我也不跟你再多那什么了，这个苹果树烂肯定也烂在我的果园里，你要是现在离开呢，就是不再去照料这棵苹果树，去别的果园找一找园丁的职位呢，你可以现在走，也可以就是到这个园丁正常毕业的年龄和年纪从我这个果园离开都可以。
给补偿吗？
你就自己去找这个果园的叫办公室去聊吧，看他们给你什么样的道路，我就只能帮到你这儿了。这个是我
帮啊，
这个是我最不理解的整个一部分。里子面子他都想要，我真的是就这么大个人了，能不能做点人该做的事儿呢？
他其实啊，就是这个，我真的觉得这个领导是企图用自己，就是在自己有限的智商和情商里面哈，他认为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婉转的，合理的，维护双方
的面子，
面子的，去表达了这么一段狗屁不通的话。他其实不，
你用这个词儿非常好，狗屁不通。
哦，真的就是哪儿跟哪儿啊？就我觉得，我就觉得他不配当领导，我真的觉得他不配当领导。就是而且吧，他们觉得自己这所谓这种拳头的东西哈，玩贼拉高级，对吧？你听我跟你讲过的故事，你就知道。
什么
跟脚后跟上，对，就跟脚后跟上那点村差不多，就别嘚瑟了，同志们，真的，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些所谓那种一官半职的哈，所谓这种别嘚瑟，我们永远都要夹着尾巴做人，
对，
千万别，你不知道人家是什么背景，男青年万一有点背景呢，
那男青年可能也没有吧，
对吧？这都很难讲，你知道吗？当然了，男青年有背景，可能男青年就会像我一样特别横的。就不会敢有人敢用这种一派胡言的这种陈词的东西来跟我讲，那我所以男青年当时就没有发作是吗？
没有呀，
让我可能就伸手了
啊，那
操你妈的，啪一个大逼斗，你知道吗？
那我也不会，我可能会非常诚恳的跟这个果园主说，
你放屁，
我会把你放屁说成一篇小作文的。
我相信你的编辑能力。
哎，我会非常诚恳的跟他谈出来，这个人啊，他气体是从上而下流动的。
句句都在骂人，但句句都不带脏字，不像我、哎、我这非常没礼貌没修养的。
没你是直接耿直、这个就是我最不理解的。我觉得这个果儿主的做法就是他要先做人再做事，他为了做人而做事，他没有考虑这件事儿怎么能成，苹果树怎么能养好、苹果怎么能够变甜，怎么能够少种点桃树多种点苹果，苹果是年年可能一年四季都能吃的东西，而桃可能就是今天这个桃新鲜，明天那个桃就烂了。
不是，但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背后深层次的是，也许他从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桃树梨树身上它有一个巨大的利益，但是从苹果树上可能它没有
啊。有想过
我认为这个利益是直接跟金钱挂钩的。
对对对 对
包括他可能这个领导本人会有一些暗箱操作。
对，当然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跟他的荷包相关的，不然的话、他不会做出一些或者说出一些让别人觉得哇塞，你明知道自己是个傻子说这么蠢的话、对吧，那他觉得无所谓啊，反正我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了。
但是就会非常恶心嘛。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这件事情其实从我个人啊，我的角度上来讲，他明明可以变得至少比现在要好一万倍。
你是说苹果树，
就是我就
说
这个
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我觉得人贵在坦诚。
那当然了，
因为这个男青年摘酸苹果的时候，他也知道那是个酸苹果，他也知道公司这个果园主，这果园管理有限公司。都喜欢甜苹果，他把酸苹果交上去的时候，他心里不忐忑吗？他心里一定忐忑，他一定对后边这个交酸苹果这件事儿有一些自己的预期和判断。你果园主种的烂苹果，种的烂苹果树是什么样的，园丁不知道吗？园丁一定知道。他知道不知道那边的桃树欣欣向荣，园丁也知道。那么既然是这样，你就别再跟我嚼那些什么这棵苹果树怎么样，以后你过来给我这儿桃树施肥浇水这之类之类的活动。如果你我可以给你的桃树施肥和浇水，我现在就应该在种桃。
对啊，
我就不应该还在这儿照顾这棵烂苹果树。
对啊，
你那儿桃树的园丁人满为患，一个一个把那个桃照顾的那么好，但也没见着那几个园丁照顾死那几棵桃树，那几个园丁怎么样过？这苹果树现在还在结酸苹果呢，那几棵死桃树还坐在坑里。
而且我觉得，即便是苹果树以后还在结酸苹果，他一定不会把苹果树真的全把这个苹果园全砍掉，他一定还会留着。他一定会留着。
所以我觉得他不如就直接说，我这个农场主啊，我这个果园主啊，确实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因为这个跟资方的一些问题。这件事儿呢，这颗酸苹果必须得找一个这个给酸苹果背锅的人。那我对不起你，我们因为有一大片桃林，我离不开这儿，你替我扛一扛。
那领导怎么可能这么讲呢？那他要这话，他要有这水平啊。就是或者有这觉悟啊，
他就有一片好的果园了。
对对对对，他可能底下这个男青年会特别多，会帮他把这个果园打理的心，他肯摆明他不是这种人。而且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哈，有可能他职位会比现在更高，或者是更服众。
对，
但是摆明了不是嘛，就是他
的认知，我觉得
这是有局限的嘛。
这个是先做事。就是我现在要处理的是酸苹果男青年离开的问题，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要在酸苹果男青年身上还保有一个我是果园主的大逼脸的那张面具那个人。
哎呀，中国人这要面子真的是没治啊。
为了做事而做人，就是我可以为了做这件事儿换上无数个我觉得在这儿合适的身份角色，我可以说硬话，我可以说软话。
那当然，
我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怎么样，而不是所有的时间我都要我的脸，我要我的面子，我要我做人，我要做我心中完美的那一个救世主形象。
那也这也是他利益的一部分，他没法舍这个，他在面子和真实坦诚之间选择了面
子。面
子，
这个是我最对这个。这件事情引发的我
思考，
对对对，我一个很大的不理解。我觉得先做人，为了做人而做事儿的很多人，一辈子是做不成事儿的。
我得再理解这，为了就有点
就是你为了先做你做好你这个人，
嗯，
做好你这个心中对自己的完美想象而做事儿的，
嗯，
这些人是做一辈子是做不成事儿的，
嗯嗯嗯，
他的每一件事儿都在服务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奇怪的幻想，
对。对，
而这件事儿一旦
打造自己的人设，
对，这件事儿一旦没有符合你的幻想，你就会觉得要么这个事儿或者是世界有问题，要么自己有问题，
嗯，
就很难处理这件剩着了的半吊子烂苹果树，
嗯，
这个事儿本身，
嗯，
它就只能烂在那儿，
嗯，
而如果我是一个就想踏踏实实做这个果园的人。我就想做事儿，那我因为没有雨水了，我需要去找水，那我就去找水。
对，
我可能需要非常辛苦的去找水。
对，
那如果我没有肥料，我需要找人过来施肥，哪怕需要人给我拉到这个果园里，我也愿意自己浇这些屎、
嗯。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是好的人，可以是坏的人，可以是跟恶狗缠斗的人，也可以是每天细心照料我的苹果的人。但就是归根到底，我这辈子我至少得到了一个丰盛的果园，
嗯，
而这个果园里面有我每天付出的故事，
嗯，
我可能在有的人眼里是好人，有的人眼里是坏人，我不在乎我的好还是坏，我在乎的是我每天都能有香甜的苹果，
嗯，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嗯，
我不理解的是那些果园好还是坏不重要，而它只要是能卖钱的，不管是苹果是桃。今天如果烂在这儿了，那就烂着吧，我再换一个别的种。你这辈子是赶不上这个风潮风气，时时刻刻的去追赶我是一个成功的果园主的这个目标的。
嗯，对，这我觉得这个这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就是不同的做人的这个标准。嗯，
嗯，
这确实很，这种情况很普遍，真的，嗯，
特别特别多，特别多。
只能说跟我们之间这种就比较相违背。
对，然后就是。我开始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现在身边好多人就是遇见了事儿之后，就比如说遇见一件谈合作的事情，
嗯，
大家先想的是这个人背景是谁啊，他后边是谁的谁的谁啊，
嗯，
哦，那所以他应该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嗯，
哦，那可能他希望得到这个，或者是我得给那个谁面子，所以咱们干一干吧，然后最后都没有人 care 你们两个之间的对这合作这个产品到底是不是这个市场想要的，
嗯，
到底是不是能卖出去，
嗯，
是不是有受众，对双方这个公司能不能达成利益，
嗯嗯嗯，
只考虑你的人际关系和他的人际关系，
这不对，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现象。
当然我不否认说考虑的那一个部分说 是多余的，不是要考虑的，
嗯，
但是不能忽略这个事情本身的东西，
对，
嗯，
我们现在出去谈的好多好多合作都面临，至少我会有这个困境，或者是我不理解的地方，就是大家坐在那儿，觉得你是一大公司，我是一大公司，所以我们俩只要坐在这儿，有了一块地儿，能干一件事儿，就一定是个牛逼的事儿。我说吹你妈，
不是
啊，什么狗屁啊，不可能！我们要踏实下来，好好的想什么样的事儿适合咱们俩这个合作关系，去落成一个什么样的果子。
他们只 care 了一些光环的东西，品牌的东西，但他没有注重内容本身的东西，
嗯，
其实真正能走的长远，能把品质做好的，你会发现就是注重这个产品本身，这个内容本身，
对，
它有一个好的口碑，而绝对不仅仅是外部的一个品牌的东西。时间长了，我跟你讲会做烂的。这市面上做烂的东西还少吗？
哇，太多了，
对吧？你老想割韭菜或者是一锤子买卖，这是不行的。
对，
现在说实话，大家都知道钱难赚，屎难吃。
嗯
嗯，你说吧，这个大家兜里的钱也都有限，对吧？
嗯，
你让我100块钱，我可能花这家，还是说我会有一个衡量的。你让我吃亏上当一次，
嗯，
下次我就不会再去了。
对呀，
啊，这很难理解嘛。那我认为这个做事情就是应该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
对，
你要对得起自己，不光这个产品，你要推向市场，你还要对得起
对
消费者。
对，
这是最基本的吧？
我也觉得是，
对吧？那你说你不为了做事光搞关系，搞关系有用吗？那消费者知道你们之间什么关系？你们搞关系跟我有毛关系啊？你把产品做的稀烂，你们人家，但是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这东西不是自己的。
哎，你说的太对了，
那钱不是个人出。对吧？有什么各种有限公司出，
对，
做呗。我那个人他有要在这个集体里面图的所谓的那些利益的东西，
嗯、
但是这又回过头来讲，换个角度，那个东西真的是很有价值吗？或者是他能捞着很多钱吗？未必
。
不，基本上就是90%都是不可能的，就想的很美好，很天真。
对，
就是所以吧，这那怎么说呢？那你说确实就是明白人没几个嘛，或者是人家可能就是知道这样，那我也要去这么做，大家都这么做，
嗯，
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不好嘛，或者是所谓这个办公室这个这些烂玩意儿，就是实际很俗辣。
对，
但是还玩的乐此不疲
啊，
还特别上瘾。
我真的不能理解，而且我真的参与不进去。
然后回头一看，啥也没干，
什么
产品都没有。
啊、
完了呢，把别人做的都说成是自己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呦我的亲娘嘞！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自己良心上会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或者自己真的对自己的认可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你所谓活在幻想里，你可以骗自己一天，我觉得人早真的有。早晚有清醒的一天。
哎、我对他们最大的，我对这种类型的人的最大的祝福是祝他们能骗自己一辈子。
就
我真的是发自肺腑的最诚恳的祝福了，好吧，很诚恳了。清醒的那一天会崩溃的，
就挺阿扎的。我感觉就是挺阿扎的。
嗯，
就这确实就属于低能量的东西。我觉得不纠缠是
对
的。对，嗯，
就赶紧那啥。其实有10000种恶心这个馆主的办法。
对啊，
但是就是算了吧。
哦，那可能换我不会选择算了的。
哦，你会恶心他，那恶心他
我怎么还恶心他干嘛呀？我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啊、哦、那肯定会
啊。对啊，为什么呢？就是、怎么着，人嘴两张皮，就你会说我不会说。这哎，说到这儿哈，真的、
嗯、
就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
赶紧分享你那个。
对对，你帮我分析一下哈。我觉得呢，这个不属于你讲的是先做人还是再做事儿，还是先做事儿再做人这两个其中之一。因为刚才你在说的时候、
嗯、
我一直在脑子里过、
嗯、
到底是怎么样。那我在想这个事情，我是直白的讲呢，还是替换呢？好像有我没有你那样的才华，我就一时半会儿又替换不出来。简而言之吧，
嗯，
就是
我的朋友不是我，不是，
不，也是有这么一位男青年
啊，男青年
就小 A
啊，小 A。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位男青年叫小 B， 小 A 呢接了一个项目，
嗯，
然后呢就做。要做这个所谓的执行，
嗯
啊，然后呢就跟小 B 讲，我们这里面需要一些诸如此类的这些环节，
嗯
啊，你这个你看这个选，我们原来有一些朋友合作伙伴选谁合适，
嗯，
那这个小 B 就说呢，有 A、B、C， 然后我建议呢你选这个 C，
嗯
啊可以，
嗯，
结果后来呢这个小 A 说，嗯，这都是朋友嘛，就。
嗯，
之前的共事感觉比较好，
嗯，
说那就选 C 就选 C 喽，
嗯
啊，小 A 是那种怎么讲，就是做事情他会有理有面，他不太说是、
嗯、
光给人面子，但实际亏待人家他是不会的，
嗯
啊
嗯
啊、
嗯，
但是你不要忘了，人家他是就是人与主办方请他去落地这个项目的时候，
嗯嗯、
那等于是金主也好，是人主办方，
嗯，
对吧？
对，
你等于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要帮人把事儿办实了嘛，对吧？在后期呢，这个小 A 跟这个 B、C 沟通的过程当中，在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呢，这个 C 那边传达出来的对于某些具体落地的这个事项，呈现出一种狮子大开口的这么一个程度。
哦、
比如说他这个小 C 会跟也跟小 A 认识，
嗯、
会跟这个小 A 讲、
嗯，
他说你这个不管。这个项目进展如何、
嗯、
能不能找到招商赞助、
嗯、
你都不要去这个出钱做主办，
嗯哼
啊，不要转成主办，
嗯
啊，然后呢这个我该怎么报价我怎么报价，
嗯，
就是等于 C 就跟小 A 就跟小 C 说、
嗯、
你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项目的支出费用你可以直接跟主办去沟通，因为合同你们两个之间要签，我只是负责帮你沟通和你们两个去协调、
嗯、
那具体这个合同这个事儿我是就不牵扯的嘛。然后呢小 A 一听小 C 说这个话呢、
嗯、
就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嗯、
就觉得那你说换你听你是不是会有一种你不要当主办啊，你当主办我没法坑你，我没法坑这钱
对，
你不当哎，我就是不反正那边我也不认识我就能坑人这钱那对于小 A 来讲他过不了自己这关
对，
他就直接他都没有跟主办去讲这个事儿，小 A 直接就跟这个小 C 说，而且小 C 跟小 A 说的时候都还是一个非正式场合呢，
哎、
嗯，不是正式在提，就瞎聊天，你知道吧、
嗯？
越是这种随意的聊的时候，其实这种话越是一个真心的表达。
对，
那小 A 就说不行。
嗯，
就他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回来，就讲说不行，
嗯
啊、不能这么干，
嗯，
就是良心上过不去，
嗯、
你不能坑人钱呀、啊，
嗯，
对吧？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合理的挣钱是可以的，
对，
但你不能坑人钱，
对。
结果呢，这个中间就有一个环节，
嗯，
是小 A 要让小 C 他们去处理这个跟文化部门的一些相关的手续，
嗯
啊，这里面呢，一开始狮子大开口就要了一个3万。
嗯
啊，你要知道小 A 是能找到不花钱的公司的，
嗯，
但是正好因为是朋友嘛，
嗯，
那又觉得就小 A 就直接讲说这个3万行市场价里面太贵了，
嗯，
后来就达成说是2万，
嗯
啊，2万，小 A 说那行吧，2万就2万呗，
嗯
啊，就这事儿就这么搞定了，
嗯，
然后在后面勾兑的过程当中呢，小 C 这边就擅自更改了跟文化部门去递交材料的签约公司。
哦，
嗯，因为他的公司没有相应的经济资质，
哦，
他就换掉了公司，然后里面就牵扯了，你要么要签3方协议，要么就要签一个
对
换公司，
很
麻
烦
的，
很麻烦。
主办方原定要求是在春节后就要拿到手续批文，结果没拿到，因为换公司，所以退回来重新又去补签，又跟主办方说你要签一个3方的，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不是说就是这个负责报批的公司里面他是要占股份的。
嗯，很麻烦，
很麻烦。好，人家弄了，可是主办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
嗯，
就签了一个协议，
嗯，
去报了。报了之后呢，结果又发现说，哎，实际不签这个协议也能拿得下来，
嗯，
这中间就产生了误会，
嗯，
那这个误会就导致是主办跟小 A 之间产生了误会，
哦，
你懂吧？
因为是小 A 一直在沟通，
对，然后小 A 就其实小 A 对小之前小 C 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也提出表达了非常严重的这个不满，
嗯，
说你为什么换你不提前讲？
对，
你耽误了时间，你也没提前讲，
嗯，
这些事情你都是要提前告知的，
对，
原因是什么，我们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对吧？
对，
没有直接说。好，等后来呢要开始上票务的网站了，
嗯，
结果又发现，
嗯，
那你这个报批又不对了，又跟这儿对不上，票务网站要求你必须要3方，反正你得把这个事情摆平。
对，
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们觉得拗口，Anyway, 这些细节都不重要，总之就是他前后没有对应上相应的合同也好，
嗯，
跟文书跟这个我要去呈现的这个事情是有出入的。
嗯，
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事态就变复杂了。
嗯，
复杂在哪儿呢？复杂在这不就是3方主办，小 A 小 B 小 C，
嗯，
这4方就搅和在一块儿了吗？
嗯，
那小 B 跟小 C 实际是一头的，
嗯，
因为他去找的这个，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小 C 就不停的在跟小 A 要这个报批的钱，
嗯，
2万块，
嗯，
你说这2万块能干啥？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嗯，
问题是呢小 A 就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仅仅用钱去处理就完事儿了，
嗯，
你必须要承担你的责任，
嗯，
就相应当中我们要去跟主办重新的梳理沟通好，把误解消除掉，
嗯，
而且当中呢小 C 当着小 A 的面说啥，说哎，我们要再跟主办多要个多少钱啊，
嗯，
10万左右，
嗯，
这里面这个钱呢，哎，小 A 你拿多少，小 B 拿多少，小 C 拿6个，
嗯
啊，小 B 拿2个，什么拿1个，就这样去分。你当着小 A 的面去算计人家主办，小 A 听了就非常难受。
嗯，
你懂吧？
我懂。
就你们这个事情是什么一个出入啊？你要干啥呀？
嗯
哼，小 A 就没有提。后来呢，他跟主办去协商，就类似这种劳务的时候，人家主办好像也同意了。
嗯，
结果呢，在实际落地的这个公安的费用当中就没有同意。
嗯，
当这中间牵扯一些其他的这个部门的一些事情，这个就不方便讲了哈，
嗯，
就没有同意。那这里面就是小 A 狐狸没逮着，结果就是惹了一身骚。
嗯，哦，
小 A 当时说，我就怕出现这种情况，我都是让你们直接去对。
嗯，
对吧，我对小 B 小 C 的不满我也表达过了，
嗯，
就你们不要这么干，人家主办可能会不会同意，
嗯，
到时候人家说不做了，那你不这事儿就黄了吗？你最后你不就2万吗？你，
嗯，
问题是你这个人家取消不演了，你知道现在对报批公司要求非常严格的，
对
对吧，事儿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嗯，
其实我觉得捋顺了，就出现所有的工作当中这种沟通上的误会啊、误解呀、沟通不畅，我们只要解开了，大家本着一颗正直公平的心去讲是没有问题的。
对，
那之前有操作过项目，就是报批公司，我们等整个项目结束了之后，我们妥妥的把报批费交上，因为你不确定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
嗯、哎，
对吧？
嗯，
大家都是买一个安心。
嗯，
而且又不会跑，你说你一万两万的，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反而还叫钱吗？问题就是小 A 在一周之前刚刚把人家交过的二三十万的定金，
嗯，
是另外一家给人退了回去。
嗯，
所以你就知道小 A 不是一个说，
嗯，
更何况主办还给了小 A 一半的执行费。
嗯，
那小 A 不是说没有钱去给，但是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一个说法，
对，
得确认之后，可能你的文化报批都落听，我们正常开始搭台了，哎，我们再说这个事儿嘛，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对吧？更何况你小 C 在办理这个文化批准的过程当中出现了 N 多的问题，
嗯、
你私自更换了报批的公司、
嗯，
你重新签署了这个协议，你耽误了人家原主办方原计划要拿到批文的时间，难道你不用承担责任吗？
嗯，对。
这个钱现在挣钱不是这么好拿的，好吧？我觉得是个正常人是不是都能理解？
嗯、
如果换作我在报批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一定不好意思张嘴跟人家讲钱的事儿。
嗯、哦，对，当然
先演，对吧？而且你落地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嗯，
我做好了，我在你不可能不给我钱嘛？那我自然会有办法。如果你要不给我钱的话，
嗯、
比如说在演出之前，我会跟你去。怎么也得聊这个事儿了吧、
嗯嗯、
会有其他的办法，但不是哦，他们后面 B 和 C 继续狮子大开口、
嗯、
就我觉得这些我还是能理解的，
嗯
啊，就是
我能理解，
对对对，我能理解，大家毕竟因为跟钱挂钩嘛，虽然不多哈、
嗯、
但是小 B 在这里面，其实我那天就是发这个朋友主要就是针对的就是小 B，
嗯，
是这样的，我小 A 的人缘还是蛮不错的，
嗯，
小 B 竟然这里面小 B 没干什么具体执行的活儿哦，
嗯，
小 B 到处跟朋友讲说小 A 该着小 C 两万块钱不给、
啊、
我觉得好恶心啊，你知道吗、
哦、
就这个事情呢也无所谓，
嗯
啊，但是呢他歪曲了事实，
嗯、哦、
他说是小 A 因为要多跟主办方要十万还是二十万的，除了这个劳务还有乱七八糟其他的费用
啊、哦、
导致人家主办方不干了，
哦，
到处在讲小 A 的坏话。
嗯，
如果说这个坏话没有传到小 A 的耳朵里，
嗯，
还则罢了，
嗯，
结果没想到
小 A 知道了。
哎，小 A 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小 B 跟好几个人讲过小 A 的坏话之后，这好几个人都来跟小 A 反馈，小 A 跟小 A 讲说你啊，可长个心眼
吧，
这不是什么人跟你都，你别都拿人当朋友啊。
对。
我真的就不高兴了，
嗯，
我觉得我不理解的点在于说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人，
嗯，
你图啥？你的年龄在将近五十岁，
嗯，
我觉得是
我都他妈好奇是谁了，一会儿你
得说，对，就我觉得是一个知天命的年纪哈、
嗯、
就是信息这么发达，你为什么要卷着舌头说话？我刚才所有铺垫的这些就是背景内容、
嗯、
其实也是跟大家去讲一件事情的处理，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嗯、
它不是单线条这么简单的、
嗯、对对对对，
大家都是要背责任的，小 A 很有可能是要因为这个事把原来他收到那定金给人原封退回去，这是小 A 要表达他的态度和他要承担的责任，
对
对吧、
嗯、
那好，他给人退回去那怎么着，小 A 出这两万吗？你懂我这意思吧、
嗯、
就在所有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最终盖棺定论之前，休要着急说轻易把钱给到这儿给到那儿，
嗯，
你懂吗？然后呢他到处讲坏话呀，
嗯，
到处讲坏话，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一开始我说不就当是个狗屁，
嗯，
放了就得了，他又落不着啥好，问题这里面他，你说他能挣着钱吗？他一万左右，就是你知道吗？就我就没明白、
嗯、
我真没明白，就是损人不利己你干啥？然后呢这个主办方，
嗯，
这小 A 就讲说那你们不行就直接你们自己去聊吧，主办方就人家直接找到了小 C，
嗯，
然后小 B 看了可能咱们就达成了一致，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变了，就变了味儿了、
嗯、对，
因为这里面我就提醒小 A， 我说你不要这个，很有可能 B 跟 C 在见到主办之后他们歪曲了事实，把屎盆子往你脑袋上扣，
嗯，那对，
你知道吗？
也一定的。
哎，我说这个事就变成了人家可能降低价，人说这个钱不是我要的呀，那是小 A 要的呀，我说实际你没有要、
嗯、对，
我说那这个我就忍不了。
嗯
啊，然后呢，小 B 傻傻呵呵的，你知道吗？小 B 就给小 A 另外的朋友打电话，共同的朋友就说啥、嗯、啊，人家主办方来了，聊得很愉快，也重新签订了合同啊，不啦不啦。其实本质上，
嗯，
我跟小 A 认为是啥没问题，因为本身不管小 A 负不负责沟通这件事儿，最终签合同的一定是主办跟小 B。他们一定本来也是要见面的，
嗯，对，
对不对？
嗯，
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嗯、
但是这里面就是你小 B 问题最大，
嗯，
你在里边搅和啥？
嗯，
有他妈你啥事儿？
嗯，对，
你知道吧？
嗯，
就是你能想象到一个人上嘴皮碰下嘴皮，然后帮着在那煽风点火，当着主办的面叽里呱，他都能跟别人小 A 的朋友打电话说小 A 坏话，你觉得当着主办的面他能不这么挖他吗？
嗯，是。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我都有这画面了。
对对对，然后呢？问题是小我们其实就是对于小 A 来讲，他觉得宅出来其实非常的安心
啊、是，
因为那剩下就只是一个钱，所谓是退回去还是怎么付的问题了。
对，
那就必须盖棺定论嘛，就可以了。我们就对于宅干净这件事儿是非常踏实的。
嗯，
但是我跟小 A 讲的是啥？我很气愤。我一开始很气愤、
嗯、
但是我说我在气愤了三秒钟之后，我说毕竟我成熟了嘛，我不像二十来岁那样，
嗯，
我跟自己说就是我自己的这种高能量不要去跟一坨臭狗屎去较劲、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吧，然后呢，但是内心真的第二感觉就泛起一种悲哀，所以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后来我想想我觉得这个话也挺损的、
嗯、
我真是替你老婆感到羞愧，替你儿子感到悲哀，他们是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生活。
唉，你有没有想过鱼找鱼虾找虾，
嗯，这就不，但是实际我认为小 B 的媳妇儿
嗯
其实是挺不错的，他其实承担了很多、
哦、
他一定帮他去掩盖了非常多小 B 身上的不足
啊、哦、那他也
干了这种赖事，而且你知道吗，小 B 当时跟我们在刚认识是中间另外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
嗯，
认识没有多久，不到一个月，趁着酒劲他就在说这个朋友的坏话。
哦，我真的特别忍不了、这个、
我当时就觉得怎么了，就是然后面上他还跟这个人特好
啊，我真的是、我最受不了这个，
在跟小在小 A 就是和小 B 小 C 这个事情没有爆出来之前，真的毫不夸张也就三周吧，我在家里洗衣服哈、
嗯、
然后当时一个电话讲，我就把这个事情就是小 B 这个人的特质、
嗯、
我就原模原样跟小 A 讲了，
嗯，
我说这个人是个搅屎棍子，
嗯，对，
他没有立场，
对，
他不敢得罪人，他总想抱大腿，我说但是你放心，他谁的大腿也抱不上，因为他的本、
嗯、
他的面目一定会露出来的，
对，
那你说他是为了做人而做事儿，还是为了做事而做人，我觉得他哪头都不高，就是活大傻逼一个、
哦、他为了做人但没做成人，
对，
然后做了很多没做成的事儿，
对，然后啥狗屁都不是，你知道吗？
嗯，
然后呢，老早之前呢，他就问小 A 说、
嗯、
啊，我的那个场地说这个股东怎么怎么样，
嗯，
然后小 A 还给他出主意，
嗯，
我当时跟小 A 讲，我说你不要给他出主意哦、
嗯、
我说你告诉他这些股份这个金融层面的事情怎么处理，股东你他到时候把真的听你的把股东都清出去了，到时候他说了我都听你的把股东清出，小 A 你该投钱进来了、
嗯、
我说那他妈是个大坑啊、
嗯、
谁投谁要投啊，
嗯，
对不对，我说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你不要随便去热心
啊，对对对，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瞎热心什么呢，你这就是人家另外朋友讲说你不要拿谁都当朋友，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愿意去戳穿什么，
嗯，
就觉得大家共事总会把人说尽量他应该没有那么坏吧，或者他应该没有那么去搅和事儿吧，但你真的不懂这个人是为啥，我搞不懂啊，
我不懂，
我就将来我跟小 A 讲，我说我一定要去打小 B 的脸，这是10%的，我说我这个人就不怕当面锣对面鼓，
嗯，
我倒要问一问你，你他妈图啥，你为什么要，他的话都让人录音了你知道吗，还发给小 A， 多鸡巴丢脸啊，
好笑了，
真的，你不是纯傻逼一个、啊、我后来小 A 劝我嘛，他就觉得说、
嗯、
啊没有必要，我说不不不，我说我真的是想为我的节目采访一下你呀，脑子里想的是啥，你对得起你的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歪曲事实，你为什么要卷着舌头说话，你有没有一个正常人的逻辑，你知不知道事情跟事情之间人跟人之间应该怎么去协调和处理，有些事儿就这么单纯的就跟买菜一样，你给我两块我给你一兜菠菜这就完事儿了吗，咱做这个事儿是这么简单的吗，凡事之间会有一个互相钳制，对不对、
嗯、对
对不对，而且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哦、真的我 我对于自己曾经几个月跟这样一个傻逼打交道，我真的觉得非常侮辱我的智商。而且你知道我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不是说真的像有的时候节目里聊的，有时候真的会打人脸、
那不会，
就大家有的时候面上是我也是
主要是打屁股
对吧，但是你不要逼我对吧、
哎、
我就真的我，所以小 A 其实比较紧张了，他怕我，他就觉得我可能这真的会去问的，
上头了就，
我一定会的。我而且但是我是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因为后面还有其他事情要交涉，我要问你咋想的，
对，
你好不好意思，你是怎么说的，我们都有人证，但是我们不会出卖朋友。当时小 A 还就是还发一个微信啊，跟他讲说你不要乱说话，你不要总跟别人说我欠谁谁谁欠，我实际不欠，就是他只揪着一个结果，但他不讲前面的过程。
哎，
然后小 A 你知道小 B 咋回的吗、第一句是不是啊，我看到，我说那就是他干的呀，他等于在承认了呀。正常你说你不要跟人说我这，然后如果你没有干过，你没有讲过，你说你在说什么，我啥时候跟谁说了， 对不对，他上来就说不是啊，你否认啥，
哎呦，这种人特别多。
你要说十来岁的小朋友或者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他怕被大人批评，你说我他拿了他说没拿或者怎么样，就是在人格发展不健全的过程当中你出现这样，我觉得都可以矫正，就是我都能理解，你一个快五十岁的人干这样的事儿，我就不能理解。你他妈是用屁股思考的吗？
哎，我发现就是越上了岁数越有这种人。
对，而且他特搞笑，他说啊，人家还有一个其他的项目，他说啊，我跟我的团队商量一下啊，我们决定因为有小 A 参与，我们就不我和我的团队就不参与了。我心想说，你有个狗逼团队在哪呀？在哪啊？我真的是别吹牛逼了，行吗？咱有没有咱不知道吗？啊，就是你真的，我就觉得，就是谁都知道。差不多是咋回事儿、对吧，咱不是一个体量级的、说实话小 A 能找来的投资那都是几千万的，您还在那商量就是二三十万的事儿，咱是一个体量吗？能不演吗？
不得，
真的我就觉得好可笑，你还团队呢，你天天跟人点头哈腰的，你啥团队啊
哎，这种人真的特别多，特别特别多，无法就是没有办法客观的看待自己，自己不能犯错，自己所有的问题一定都是别人的，不然他就崩溃了。
对，而且他觉得自己就是我认为哈，他觉得自己真的就是特客观，特正义，特公正。
他真的这么想，而且他真的这么
看待。啊，对，我但是我唯一不真的，我就觉得好，即便你特公正，你特正义，这事儿你就是处理对了。你觉得一个老爷们儿，长舌妇，说三道四，说长道短，背后嚼舌根儿，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辣眼睛不？一个男的，一个男的，
你不是
连女
的
也我受不了，
女的也我这就是这。这就是普通人呀，
对吧？你怎么能跟说人背后说人坏话，就是那种歪曲事实的去编材料编纂人家，你不客观，你不知道事情是分很多面的吗？
哎，
更何况你还参与了，
他真不知道。我觉得在他脑海里对这个世界的对这个事情和对这个世界的样貌一定不是咱们看到的。他一定是另外一件，而且他深信不疑，他心中生发的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他就真的很相信，所以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觉得是错的。
而且其实在这个事情就在我发朋友圈之前吧，大概有三个礼拜哈，当时在这个小 A 跟小 B 小 C 去对接落地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们一直在跟小 A 逼钱的事儿，说不是这两万块，就说要多要钱多要钱，什么二三十万这样的要嘛，然后呢这个小 A 就很烦，然后他们经常就是时不常的就给小 A 打电话，因为还有别小 A 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嘛，然后就一直在逼逼说这个事儿嘛。我听到以后就很愤怒，然后当时那个电话刚好是小 B 打给小 A 的嘛。我说大老爷们儿，你们就只盯着这些钱是吗？你们就只值这些钱是吗？我说他如果嫌钱少不想干，不好意思，还有别人干。
对，
这真的谁要达到垄断？我说这还是朋友呢。我说如果要是这种朋友的话，我宁肯不交，我不要。朋友还那么不多的是，再说你这是真朋友吗？你是看钱的朋友？
冷静冷静冷静，
不是，是不是？他可能听到我说这话之后吧，其实我当时说这话，我是点他的意思。 但我当时就是也没有骂街，我声音确实很大。我当时我是觉得，就是跟就是一般的这种，就不要去讲本质的东西，你不要去讲什么就天底下没有真正的朋友，就不我不愿意去讲这些事儿。但是你们别老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搞这一套，你知道吧？很烦。就没有边界感，没有分寸感，然后他还在那替小 B 还在那替小 C 去在那解释，你知道吧？哎呀，说是不是把人想太坏了？我不，你事儿是怎么干的？你话是怎么说的？你不要赖别人把你想的太坏，你的事儿呈现就是这样的。
那啊，对
对不对？那怎么是别人把你想坏了呢？
哎，
对不对？就好像你说这个事儿，说小 A 没有毛病吗？毛病大了，
大，
对不对？谁让你那么轻信别人？谁你干了这个事儿？说实话，这个执行为中间传话的，真的这个就很难弄。
嗯，
你最好每次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坐下来沟通，你千万别两头传。所以我就说，以后不要干这种事儿。你说又不是说给你多少钱，纯属也是因为朋友帮忙。所以小 A 最大的毛病就是所谓的哎，所谓的仗义，所谓的朋友，哎，我就哎帮你这个帮你那个，然后自己呢没捞多少钱吧，完了呢还担一身臭狗屎。我说你典型是属于回礼没得着，反惹一身骚。换我就不干这事儿。你哎，对对起吧，你放心，主办跟小 B 小 C 直接对，最后也是个坑，也没有好果子吃，因为两头在那互相算计。
嗯。
就咱干这行业这么多，咱还不知道你这落地多少事儿，多少坑。
哎，
最后我跟你讲，转一圈，好人又成小 A 的了，你信吗？
你肯定的，
有意思吗？
嗯，
我觉得真的是无聊至极啊。
对，
你比你的刚才说那个男青年的领导还二逼，还缺心眼儿。
我一会儿再跟你说男青年的领导还有其他的二逼的故事，有贼多。
男青年离着下不是男青年的领导啊，离着下岗不远了。
嗯，
我跟你说，
男青年的领导曾经有类似的论断，就是世界上99%的人是对一件事情的思考，就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思考是 A 路径的，但是他们想的都不对，只有我们这1%的人想的 B 路径才是对的。所以我要教会99%的人 B 路径是怎么回事。
嗯，那他怎么还在人？他这个 A 路径怎么还他这个 A 怎么还在 B 底下打工呢？啊，
不知道呀。
就是所以说，每个人真的就自带滤镜，自带光环，老把自己觉得想特好，
嗯，
而不知道就是日餐醒乎几次，志明而行乎过矣。真的，你好好每天反问自己不香吗？你想想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的有没有是秉持一个公平公正的心，这个话是不是这么讲的，事儿是不是这么办的，你有没有亏自己的良心，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哎，我真的是，哎，我特别不能理解，我真的不能理解。
这期节目是不是你说我这你能理解？
我
男人当一个等于长舌妇多鸡巴恶心。
哎，行吧。这期故事非义愤填膺，
就我比较激动。我每次录到这种，就是看没宇宙警察又出来了。
对对对对，好，你爸爸姐中间说脸都红了，我都害怕他直接就窜上脑门。
所以你说不生气吗？是假的。就我不是说生气，光是去污蔑这个事儿，是说这个人，这个行为，不行，真的。我教育自己小孩绝对不是这样的。
哦，那不可能，
真的是吧？
对，
希望世界上好人越来越多，不，品行端正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
对，
不要去想那些，哎呀，你抢金子抢银，你抢不来多少的，你这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小心背后还有比你更能算计的。
我真的好讨厌这些随便找一个小事就哐哐跟人算计，
就他还觉得自己玩就是很高明，我觉得这就是特可笑，你知道吗？
算计个啥呢？哇，这有
钱呗，也不一定，权力也是其中一项，
对。随便吧，爱咋咋地吧。反正我觉得我挺好，
就我们俩也是自带滤镜看自己的。
不，我是说我现在这种小老百姓的普通日子挺好。
对，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个感慨。我就觉得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哈，能有爱的人，不管是自己待着也好，就是自己喜欢的状态，就非常幸福了。做一个普通人，
这
平民老百姓小人物，
哦，
就很
香
了。
我
觉得什么都比不上内心的轻松来的更重要，而我觉得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吧？就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这最后还不是一捧灰，能咋的？抢啥呀？
对啊，
嗯，话是这么说，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嘛。有些人觉得我们这种人不求上进，活的是狗屁不是，对吧？但我喜欢这样狗屁不是。
哦，对对对，
我挺好的，
挺好的，不消吧，不好
啊，我自得其乐，我不累，
我不累啊，
嗯，真的就
这
样，
挺好的。
嗯，
行吧，这期节目跟大家义愤填膺了很多故事啊。
嗯，
如果大家就是好奇果园的故事，不要来问我。
嗯，好奇小 B 的故事也
不要
来
问
我。
好吧，如果这个大家对这种类型的故事感兴趣的话，我们有的是啊，
太多了，
太多了，可以，
欢迎朋友们投稿啊，
也赶紧来投稿，然后可以关注葵花宝典胡同豆的微信微博账号，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点赞打赏评论进群，加主播 INGFRE INFREE， 他就会拉你成为我们空中的闺蜜了，我们一起可以在群里说一说你也不理解的那些果园主们和这些小逼们的故事。好吧，这期就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